读讲到经文经文嘅时间。经文喺马拉基书一章一到五节。耶和华藉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么？我却不爱雅各，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恶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称为大。今日我哋讲完系陈德修牧师，主题系确认神的慈爱，
亦都要分享神嘅爱。但系如果我哋自己冇感受到神嘅爱，我哋当然就好难将呢个爱分享出去。如果我哋传福音嘅时候，我哋对对方讲，神爱你，呢句说话听喺嗰个受众嘅耳里边，可能只有两成嘅功力，其他嘅八成嗰个嘅功力就系佢观察我哋有冇爱嘅表现，或者我哋有冇被爱嘅一个嘅表现，我哋嗰个嘅面孔有冇一个咧被爱一个嘅表示，先至能够发挥到出嚟。如果我哋系真系感受到神嗰个爱嘅时候，我哋亦都能够表现出被爱嗰个嘅感恩嘅心嘅时候，我相信我哋嘅属灵嘅生命可以得到一个好大嘅调整，好大嘅复兴。所以弟兄姊妹，我今日想同大家去思想嘅就系你有冇感受到神嘅爱呢？喺你嘅生命里面，你觉唔觉得神正在系爱你呢？我哋知道有一个好伟大嘅宗教改革家叫做马丁路德，佢年轻嘅时间，佢同神嘅关系系一个害怕嘅关系，系一个敬畏嘅关系，却唔系一个被爱嘅关系。有一次咧，佢喺郊外佢行路嘅时候，突然间大雷雨，嗰啲电光咧就好似喺佢嘅身边咧打落嚟，所以佢就好害怕。佢呢个惧怕咗咁耐嘅神咧，终于喺佢面前咧展示神嗰个嘅力量，所以佢就跪低，佢就大声嘅呼喊，佢就话：如果我今次唔使死，我就要入修道院，我愿意做一个修道士。因为喺佢嘅思想里边咧，做修道士咧就系对神一个嘅臣服。嗰次当然我哋知道佢冇死到，佢就好诚恳嘅遵守佢嘅诺言，佢就入到修道院。喺修道院里边咧，佢自己喺写自传嘅时候咧，佢就话：如果呢个世界上边有一个真实嘅修道士，我就系嗰个啦。因为我每一样嘢我都做到足，无论系禁食，无论系祈祷，一日五次起身祈祷，其中有包括咧朝头早四点几起身祈祷，佢都做到足。但系佢仍然心中冇平安，因为佢所相信嘅神仍然系一个大而可畏一个嘅神，唔系一个爱嘅一个嘅神。佢嘅导师见到佢咁嘅情况咧，就觉得你好唔掂啦，所以咧就鼓励佢：你不如去读神学。佢虽然做修道士，但系佢冇正式读神学。导师就鼓励佢：你去读神学，然后理解一下呢个系乜嘢嘅神，或者可以解决你一啲咁嘅忧郁咁嘅情绪。于是马丁路德就去读神学。佢一读就读到神学嘅博士。佢毕业咗之后，佢就有资格去大学嗰度去教宗教科目神学科目或者圣经嘅科目。佢就要负责教罗马书，佢要负责教加拉提书。当佢准备去教呢两卷书嘅时间，佢 真系开始睇见原来咧因信称义呢个嘅道理，亦都睇到原来神嘅爱去赦免我哋嘅道理啊，以致到佢完全嘅改变啊，佢成为一个好伟大宗教嘅改革者。今日我哋唔系从罗马书去睇神嘅慈爱，我哋今日会喺冷门一少少嘅书，就系马拉基书，去睇一睇神嗰个嘅慈爱，成为我哋喜乐嘅泉源，成为我哋力量嘅一个嘅泉源。马拉基书无论喺编排嘅诗序上边，同埋成书嘅日期上边，都系旧约里边最后一卷嘅书信。根据学者嘅考究，呢个书信咧大概喺主前430年度去完成。如果大家熟習舊約的歷史，你會發覺那段時間正是尼希米的時代。尼希米他本來是波斯王的一個的管理膳食的一個的 膳長酒政，就是侍奉波斯王去飲食的一個的官員。他是猶太人，他發覺由耶路撒冷的城牆被毀，那個城裏面那些人沒有人居住，所以他很心痛，他就申請要回到去重建這個的城牆。他得到批准，而且被委任成為猶大地的一個的省長。不過根據尼希米記第13章記載，他在猶大地做了12年的省長，然後他就要回到去波斯王的面前去述職。在那裡講到呢，過了若干時間，我們不知道幾時，可能是幾年的時間，他才回到去猶大地做第二任的省長。聖經學者相信馬拉基書就是在尼希米他回國述職，他的省長的職位完空的時候所寫成的，在耶路撒冷那個地方去寫成的。我們知道那段時期是一個很混亂的一段的時期，在百多年前猶大國他們亡國，當時的戰勝國巴比倫就將他們的精英他們的貴族都遷移去到巴比倫的地方，留下那些是沒有什麼教育水平的，是一些的農夫，是一些的普通的人民，所以呢對他們的經濟，對他們的政治，對他們的信仰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的打擊。不單止是這樣，他們旁邊那些民族乘機去佔領他們的地土，乘機呢去拿到他們經濟那個的主導權。更壞的就是將他們外邦那個的風俗，那些偶像去引入去猶太人的生活裏面。所以那段時期是一個很混亂的一個時期。我們知道尼希米是一個被公認一個好的領袖，一個很剛強的領袖，很決斷很英明的一個領袖。但是如果我們看尼希米記的時間，我們發覺他都是很疲倦，筋疲力倦這樣的治理這個地方。所以我們可以想像，當尼希米離開，他要回到去波斯去述職的時候，那段時間是幾咁混亂的一段的時間。所以馬拉基書就是寫給當時心裏面覺得很混亂，或者看見那個的環境十分混亂的人所寫成的訊息。我們相信在其中我們學到一些的功課，特別如果弟兄姊妹你覺得現在相當的混亂，你的生命相當的混亂的時間，馬拉基書是很值得你看的一卷的書。我們從今天的開場白即是第一章第一至到第五節那裡呢，我們看到有至少有四方面給我們的教訓。首先第一方面就是神給生命混亂的人的訊息，就是我曾愛你們，我曾愛你們。換句話來說，如果大家覺得在信仰上面是正在走下坡，或者前途不明朗，或者周圍的環境令你覺得不是很樂觀的時候，我們最需要聽到的就是神還是愛我們。有一個很出名侍奉得很好的牧師， 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当他事业最高峰的时候，他做得很好的时候，突然间他17岁的女儿，一个很聪明的女儿，17岁已经入大学，他在大学里面被诊断患上癌症，于是没办法立刻要辍学，就回到家里接受各样的治疗各样的检查，那个过程里面令到他一家都是筋疲力尽，而且患得患失，都不知道医得好抑或医不好，连他周围的人都看不过眼，就开始跟他们讲一些晦气的说话，就是说哎呀牧师你这么爱主，为什么神不帮助你呢？神是不是不再爱你们这个家庭呢？当这个牧师听到这样的所谓安慰的说话的时候，他就这样回应，他说我和我的一家从来是现在很困难，面前是很困难，这个是肯定的了，但是我们从未有怀疑过神在我们身上的爱，因为这个爱不需要在现在的环境去表现出来，因为这个爱已经在2000年前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显明了出来，所以无需怀疑，无需去埋怨，就是因为这个肯定，他们这个家庭就是定睛在神的爱上面，就度过了他们生命里面最难的一关。当然后来我们发觉这个女仔她的癌症医好了，他们重新一次是浸淫在神的爱里面。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见证亦都给我们一 个思想，有时候我们真的忘记了默想十字架的爱，好快受苦节来到了，好快复活节来到了，这个是给我们再一次默想回2000年前这个爱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没错，目前可能有些困境，但是如果我们注目在十字架上面的时间，我们面对目前的混乱，我们就有一个平安，我们亦都不会产生很多的埋怨。我们发觉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例外，他们是埋怨，他们当神听到他们当神对他们说我曾爱你们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的景象，他们看到的只是困境很混乱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很不客气的去反问神，你发觉呢语气是很不客气的，他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我们发觉当他们的眼光停留在目前很多不如意的事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体会爱那个的能力。但是或者有心水清的弟兄姊妹呢，在这里看到会发出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固然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了神那个的爱，但是为什么这里是用过去式呢？大家看不看到是过去式呢？我们知道很多的世界上面主要的语言的动词呢，都可以看得出是过去式啊、现在式啊、亦都或者是过去完成式啊、等等的。但是我们的中文呢，却是看不出的，我们的中文的动词呢，无论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都是一样的。所以唯有从上文下理才看到它是什么的时态。所以翻译圣经的人呢，他们就加了那个曾字，我曾爱你们，去表现这个动词，希伯来文那个动词是过去的时态。所以呢，这里就引起我们一些问题，为什么神是用过去的时态呢？是不是表示我曾经爱过你们，但是现在我不爱你们呢？或者我们都看与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我们想下我们过去看过一些的电影，个电影里面呢，有个女主角就对个男主角这样讲，他在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一次又一次的受伤之后，他就对这个男主角讲我曾经真的爱过你，但是现在我们都是要分开。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神当用过去式的时间说我曾经爱过你们，但是现在呢，我和你们分开。 我哋相信嗰个答案当然唔系。如果睇翻嗰套嘅电影，如果嗰个女主角出现嘅问题喺爱上面出现嘅问题唔喺佢嗰一方面，会唔会喺嗰个男主角嗰一边呢？同样嘅道理，如果当神话我曾爱你哋嘅时候，个问题如果唔系出喺神嗰一边，会唔会系出喺以色列人嗰一边呢？好多时候当我哋有同样嘅疑问嘅时间，我哋唔觉得神爱我哋嘅时间，或者我哋都可以咁样嘅问翻自己个一个问题。如果个问题唔系出喺神嗰一边，会唔会出咗喺我嗰边呢？我哋深深相信，当我哋愿意咁样嘅思想嘅时候，我哋回想嘅时间，我哋可以再一次确定神嗰个嘅爱。然后呢段圣经俾我哋睇到第二方面嘅教训，就系神嘅爱系表现喺边度呢？系表现喺佢嘅拣选上边。当以色列人听到我曾爱你哋呢个宣告嘅时间，佢哋唔同意，佢哋立刻反问：你在何时爱我们？我哋头先讲过，呢个系一个好唔客气嘅一个嘅回应。然后神却系好客气嘅向佢哋解释，讲到佢哋嘅历史。佢话你嘅先祖以撒有一对双生嘅儿子，大嘅叫做以扫，小嘅叫做雅各。一般来讲，大儿子应该得到双倍的祝福，但是神却是拣选了那个小的雅各。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所以神的慈爱就表现在他拣选了以色列人上面，跟他们建立关系。所以换句话来讲，神的爱是用关系去量度的，是一种关系的爱。但是可惜以色列人对爱有不同的定义，或者有不同的期望。他们的爱的定义是用物质，是用顺利来去量度的。既然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无可否认是不是很顺利，亦都不是很物质丰富，所以他们觉得神就不爱他们了。我哋今日可能都会犯上以色列人嗰个嘅错误，我哋用物质、用顺利去量度神是否爱我哋，而唔系用个关系，唔系用关系去量度神同我哋愿意建立咗关系。如果大家仲记得喺新约里边，亦都出现过咁样嘅情况，就系耶稣基督所讲浪子嘅一个嘅比喻，嗰个长子就系犯咗呢个毛病。当这个长子他看到这个父亲将戒指、将鞋、将外衣铺在他的弟弟的身上的时间，他就觉得父亲爱这个弟弟多过爱他，又为他大排筵席，劏了最肥的那只牛去庆祝他的回来，所以他不肯回家。但是这个父亲出来找他的时间就提醒他，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这个父亲就讲出一个关系的爱，我成日同你在一起，有这个这么好的关系，这个岂不是我是爱你呢？为什么要看物质呢？这个大儿子就是犯上这样的毛病。我小时候那时候家穷，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我要小学毕业呢，家里才有第一个的黑白电视机，然后去到我高中的时间呢，先至屋企先至有一个彩色电视机。但是虽然我屋企穷呢，但是我哋就鍾意睇电影。我妈妈呢出咗粮嘅时候就带我哋去睇公寓场。嗰时呢公寓场呢就唔分前座后座嘅，四毫子入座，你坐边度都得，超等特等任你坐。但是睇嘅呢却是粤语残片，这个就肯定的了，1950年代1960年代初制作的港产片。但是不要看少这些港产片，这些港产片每个背后都有道德教育的，都有功课的。其中有一个很常见的主题，就是很多人只是重视物质，或者重视外表的好处，而不是真正重视友谊的关系。 所以呢就出现以下一啲咁嘅情节啦，就係、是、有一个好漂亮嘅一个嘅小姐吸引咗好多人去追求佢，其中呢不乏嗰啲富家公子个个都追求佢，所谓呢拜倒喺石榴群之下。但係突然间传出佢交通意外，佢残废咗，佢嘅面容係毁咗，包晒胶纱布，所以呢追求佢嘅人一个又一个嘅离开，剩下一个穷书生真心呢陪伴喺佢嘅身边。或者大家有睇过咁样嘅情节，一个有钱嘅男仔男人有好多朋友但係当佢传出破产，佢欠咗好多债嘅时候，佢身边嘅朋友突然间一个又一个嘅消失，淨係一个留返一个真係肯继续帮助佢去同佢分享呢啲重担嘅一个嘅朋友。当然呢啲电影最后嘅情节嘅结果就係嗰个小姐根本冇残废，根本冇毁容，嗰个先生亦都根本冇破产。嗰啲传出嘅消息只不过係试验下边个係佢真正嘅朋友，佢选择真正嘅朋友。所以喺呢啲电影嘅情节底下，我哋可以諗一諗，神会唔会用同样嘅方法去睇下边个係佢嘅朋友呢？係睇嗰啲呢着重物质一冇物质呢就走啦，唔信你啦，走啦，离开啦，係咪佢嘅朋友呢？抑或嗰啲真係愿意喺佢身边嘅朋友呢？如果大家睇呢呢度嘅形容呢，神係爱雅各惡以掃，即係呢唔鍾意以掃，佢鍾意雅各。不过如果大家读创世纪小心啲去读创世纪，你会发觉呢神其实对以掃冇乜唔好㗎，神係对以掃好好㗎。佢喺本地去慢慢嘅成长，有好多嘅壮丁，有好多嘅财产。反而雅各要逃难要走到外地投靠佢嘅舅父拉班，然后喺拉班嘅手下呢受咗各样嘅欺骗，各样嘅利用等等。反观以扫喺原居地呢渐渐嘅强大。日后呢当雅各要返到去以色列地嘅时候，佢听到以扫带住400个人出嚟迎接佢，佢都驚起上嚟。所以呢以扫其实呢你发觉神冇乜对佢唔好喎。所以喺度话惡以掃呢个嘅形容，纯粹我相信係对比起神嘅揀选上面，以至到好似神係憎恨佢一样。如果咁样叫做憎恨佢以掃咁平安咁稳妥咁样叫做憎恨佢，咁如果神嘅爱我哋可以想象係几咁大嘅一个嘅恩典呢？所以弟兄姊妹，有時我哋真係發覺呢個世界上面有好多聰明嘅人，有好多好有知識學問，好有家境豐富嘅一啲嘅人，神冇揀選佢哋，但係卻係揀選我哋呢啲好平凡嘅人。喺呢度我相信好難理解，我哋真係好難理解。你話讀過神學，你都可能唔能理解唔到呢件嘅事，唯有我哋喺呢方面唯有一个感恩嘅一个嘅心。神嘅爱系表现喺关系上面，佢最主要嘅就系关系嘅一个嘅爱。当然因住呢个关系，我哋嘅努力，我哋可能都得到好多嘅物质或者有啲一啲嘅顺利，但系呢个却系副产品，唔系最重要。如果我哋着重咗嗰个副产品，我哋就体验唔到神嗰个选择关系嗰个嘅爱。呢段经文俾我哋第三方面嘅一个嘅教训，就系当神喺世界上边对付人嘅罪嘅时候，即系唔系你嘅罪，系对付人嘅罪嘅时间，我哋作为神嘅子民，我哋观察到嘅时候，我哋应该因此受到警惕，而唔系去幸灾乐祸。 啊，呢度讲到咧系以东人，以东系以扫嘅后代。但系如果我哋睇见以扫佢用宽容嘅心去饶恕咗嗰个骗咗佢长子名分嘅雅各，以东系以扫嘅后代，就对雅各以色列人嘅祖先就冇咁好啦，就对以色列人冇咁好啦，啊，所以佢哋嘅先祖，佢哋冇学到先祖嗰个嘅功课，啊，当巴比伦人攻击犹大国嘅时候，以东人佢不单唔帮助弟兄，佢仲帮助巴比伦人，结果引致犹大加速佢哋嘅灭亡。以东人咁样做喺政治上边可以理解嘅，佢哋希望帮咗巴比伦人咧，巴比伦就唔灭亡佢哋嘅国家，容许佢哋继续有自主。但系佢哋政治估计错误咗，我哋知道巴比伦结果都灭咗以东。喺五十年之后，巴比伦被另外一个大帝国取代啦，就系波斯马代波斯所取代。然后就马代波斯对外族人呢就比较宽容少少，所以呢以东人就能够重建佢哋嘅地方。但係佢哋就夸口啦，喺重建嘅时间佢哋就觉得自己而家更强大啦，喺巴勒斯坦嘅地方呢佢哋成为嗰度嘅一哥啦。然后他们的夸口就得到神那个的惩罚我们发觉最后他们不是被波斯去对付他们，而是被南方那些游牧民族没什么组织的势力是远远不及以东的，竟然被南方这些民族将他们重建了那个的组织完全的破坏。这些的事呢都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去看到的，神就用这个去教训他们，就是当一个人他们夸口，他们用不正当的方法或者他们用奸计去保存自己的时间，最后他们竟然被另外一些更奸的人或者更不择手段的人能够对付了他们。神就用这个去教训以色列人需要好好的反省。如果我们看第四节任凭他们建造我必拆毁。那个语气呢是相当的严厉，亦都指出了神对付罪的时间是有他严厉那一边。有时神是直接出手去对付一些奸人，有时神是用更奸的人去对付这些的奸人，但是无论如何，当神的子民看见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不单止不应该幸灾乐祸即是有些人讲到说你呢不信神啦你做什么呢所以神报应你啦现在地震啦现在灾荒啦现在什么病啦临到你身上。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受到警惕，而不是应该去幸灾乐祸。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神的子民如果不觉得被爱的时候，我们很明显就失去了见证的能力。第五节那里讲到以色列人看到神的审判能力显在以东这个地土的时候，他就禁不住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在以色列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即是说好嘢睇到啦愿耶和华你呢啲呢未睇过神审判能力嘅愿耶和华呢啲嘅能力呢啲嘅彰显被显为大。我哋发觉呢个真係一个事实嚟嘅，人喺平安稳妥嘅时候就忘记咗神个权威，神嗰个嘅力量。但係当我哋面对审判或者面对大自然威力嘅时候，或者生死未卜嘅关头嘅面前，最唔虔诚嘅人都会去寻求神嗰个嘅力量。当然我哋呢啲平时已经信主力量嘅人，我哋更加 在神的力量彰显的面前，我们突然间就臣服在神的底下。历史上面出现了很多这些事实，随便举两个例。在1944年6月，当时盟军，即是英国、美国、澳洲等等的 盟军就要计划在诺曼第那里登陆反攻德国，因为当时德国是占领了整个法国，一路打到去大西洋的边，所以必须要抢滩登陆才能够攻返入去欧洲的内陆。当时美国的总统罗斯福，他心情很沉重，因为他知道几十万的军兵如果登陆不成功，被德国去赶回到去海里面的时候，这个世界 第二次大战一定会延长很多。如果今次不成功，虽然他们的兵力已经开始有优势，但是如果今次被赶回出海，就要延长这个世界大战可能几年的时间。所以 他的心里面很但是又不发表得这个讯息，因为不能够公布是诺曼底登陆，不能够公布是几时登陆。但是到了1944年6月6号他就当时盟军就登陆了，所以已经成为事实，他就再忍不住了，他就在电台广播，那时候电视还未是很流行，所以呢他就电台向全国广播，就邀请你上网可以看到的，你上去 YouTube 或者什么，你打回他那个说话，邀请全国的人民是祈祷，求主加力，求主去怜悯。事后我们发觉他被反对派的议员去批评他，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是政教分离的国家来的，个总统竟然喺广播又上帝又耶稣咁样吓喺度邀请我哋祈祷，所以咧受到好大嘅一个嘅批评。但系当时罗斯福佢唔理得咁多，佢就系喺呢个神嗰个能力彰显嘅面前，佢就臣服喺神嘅面前。然后过了几个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到了12月当时那个叫铁血将军，就是粗口烂舌的巴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就被派带领美国第三军团要攻入德国。他就意识到他就说 我打赢仗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计划 planning， 第二个是时机即是是不是最好的时间，第三是天气。他说我第一第二呢我都可以控制，我可以计划最好的时机，我可以有最好的军事的策划，但是他说第三个我是不可以控制。所以他就下令他的工程营呢就印了25万张单张，就派给他们每一个的士兵，就要他们的士兵呢要祈祷我们呢开始攻击，要为天气祈祷特别找了他的随军军牧来，你呢一定要为天气祈祷我们知道呢当时他手下的兵呢很多都是未信或者有不同的信仰，但是没有一个人反对，因为他们个个都知道在这么大的事生死未卜之前，他们突然间发觉一定要依靠某一种的力量所以呢有很 很多人呢在这些审判的面前呢他都突然间 上帝的能力被尊为大。但是圣经却是讲给我们听，神从来不想，神从来不是期望他是在审判那里被尊为大，他是希望从拣选以色列人开始已经表现出他是希望是藉着神的子民的见证他的慈爱被尊为大，他希望人了解了他的慈爱被尊为大，但是以色列人在这方面失败了， 佢哋嘅失败，因为系佢哋觉得唔觉得自己被爱，所以佢哋失去咗见证嘅能力。当咁样嘅时候，佢哋唔单止自己受到亏损，佢哋感觉唔到神爱，外邦人都受到亏损。因为外邦人如果听唔到被传出神系爱佢嘅时候，佢就唯有喺被审判嘅时间，先至经历到神能力嗰个嘅伟大。所以弟兄姊妹，同样今日如果我哋感受唔到神嘅爱，我哋失去咗见证嘅力量嘅时候，我哋未信主嘅朋友就唔能够喺神嘅爱里面去经历神嘅伟大，而佢哋需要喺审判嘅时候先至经历到佢嘅伟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哋感受到我哋被爱嘅时候，唔单止我哋得到益处，我哋周围嘅人都得到益处。喺结论嘅时候，呢个世界最需要嘅系爱，人喺混乱嘅生活里面最需要感受到嘅就系神仍然爱我哋。而呢个爱已经喺主耶稣基督嘅十字架上面，2000年前喺加略山上面去显现咗出嚟。当我哋能够真系确认神是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果效，我们的见证更加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反省一下，你感不感觉到神是爱你呢？如果你感觉不到，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再在神面前，我们来紧在受苦节，来紧在复活节，我们要再一次拿回这个的事实，就是神爱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好像